按时结束，但是对按时结束我又是一点保留，因为经常讲的时候就忘了哈。前不久到芝加哥有一个电台的录音，对中国大陆广播的24刻，每一刻半小时，然后把半小时分成第一个3分钟，然后2个10分钟，最后一个3分钟。你说这说话你怎么到3分钟突然就结束了？可是它必须要结束。有时候3分钟告诉我只有3分钟，我讲1分半就没有了，那怎么办？说快了也不行，说慢了也不行。有时候跟我10分钟，10分钟还没讲完，这都需要操练的。所以我希望我尽可能的把握时间。如果有哪一位同工快到12点的时候，12点差10分钟，你给我举一下手，这样我可以调节一下。所以有时候我出去啊，如果对面有个大钟，对我就很好，我一边看着钟，可以调节我的时间。我尽可能的把握时间，不要往后拖。那么昨天有的姊妹告诉我，他们在后边看不太清楚。今天我还是有一些这个transparency，所以如果你们坐在后边的话，尽可能往前坐，还有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听不清我讲话，你也举一下手，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啊，有时候你这个听不清楚，所以如果听不清，你把手举一下，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把声音再提高一点。那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有时候大家谁也不举手，我以为讲得很好，下来一问呢，说不好意思举手，我说你不好意思举手，你也听不见，不是挺可惜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后边尤其最后的听不见，你就举一下手啊，我可以把嗓音提高一点。昨天啊晚上啊，饶牧师已经给大家从生命的啊意义、宇宙的意义，给大家做了很多很精辟的分享。那么，如果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宇宙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人生就这么100世年，就这样吃吃喝喝、忙忙碌碌就这样过去的话，人生确实是没有意义。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超然的造物者的创造，赋予宇宙的意义，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意义。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和这位造物主的生命相连接的时候，那我们100世年短暂的生命才能够谈上有意义。那么今天呢，我再把话题再拉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都是学科学的，我们希望从理性、从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什么。所以今天上午呢，我给大家谈一谈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在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边，我们有一种科学至上的世界观。那么很多东西，如果科学不能证明，或者很多事情如果不符合科学，我们就认为那是错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很多事情都不符合科学。当我们一谈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中世纪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就觉得整个教会是在拉科学的后腿，教会是不科学的，是反科学的。那么像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去信这位上帝呢？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包括我自己过去在内，都认为科学和信仰是水火不容。你要搞科学吗？就不要去信神。你要信神的人吗？就没有能力去搞科学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边啊存在的一种疑问。最近呢，我看到这个大陆一个中学课本里边有一篇中国大陆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哥白尼》。我想把其中一两段给大伙儿念一下，可能代表我们很多人的思想。他其中文章谈的很多地方都是对的了，但是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很明显他是完全把它对立起来。他这样讲，他说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听见没有？因为日心说的胜利，就把整个上帝创造宇宙、上帝为人类创造各种环境的这个荒谬的宇宙观就粉碎了。但是完全就把这两者是对立起来。最后一句结尾是什么？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这个科学家我不提他的名字，是我很尊敬的一个老科学家，现在已经过世了。 我想这个思想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日心学的胜利就代表了信仰的失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个案作为科学和对立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提出来，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如果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恐怕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不是信仰和科学之争。我今天呢，我一开始我想把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这个争论的这个情况给大家分析一下。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绕太阳在转动，觉得很简单，那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是很愚昧的事情。实际你要知道，当初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能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当初很多人认为地球就是固定不动的，地球为什么没往下掉啊？因为下边有东西支着呢。什么东西支着呢？就认为有大象啊，大象的力量最大，所以下边都有大象。大象为什么没有往下掉呢？因为大象都站在这个象征了力量的乌龟的这个上边。乌龟为什么没有往下掉？因为乌龟是卧在这个首尾相接的一个眼镜蛇的上边。当然不能再往下问，眼镜蛇为什么没有往下掉？不能往下问，就是就东西支着。那巴比伦人的思想就认为地球就是一个空的球体，就浮在海面上，就像一个球似的，所以它可以浮在海面上，里边是空的。所以人死了以后要作恶的话，那最后就要经常在最里边的黑暗里面去。这就最早的印度和巴比伦的宇宙观，就相信地球就是一个平面，一直往前走，最后就走到边上去了。现在看了很可笑，实际当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那么后来呢，希腊的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就提出他的宇宙的观。他除了他的宇宙观世界观里边，他把整个所有的物体都分成有形式和实质这两类的东西。那形式呢，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比较概括的东西。你比如人，那就是一个抽象的；那具体的张三李四，那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每一个人桌子，那桌子的形式就是一个桌子。那桌子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木头。所以他这样分，越往上走呢，这形式越高，纯形式就没有物质了。越往下走了，形式越少，物质越多，那就最具体，但是描绘不出来。那么在他的思想里呢，这个纯形式的形而上的这个东西，最后就是一个神的观点。而且他把宇宙，他认为整个宇宙是由水气土火这四种元素组成的，一般我们能看见的宇宙。但是到了太空，他认为是个最完美的地方，那就是有一种液态一种液态这个物质组成的，最完美的 perfect 的一个地方。而且他认为为什么地球没有动呢？他是因为你看不见地球在动。他提出了很多的论点。他说如果地球在转动，我们谁能够感觉到地球在动？没有人。是。他说如果地球在转动，那当时亚里士多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是作用力产生速度。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所有的物体在静止的状况、初始的状况都是静止的，那必须要有力量推动它，它才能够动。他说那地球在动，那是有什么力量能把地球推动？大伙儿也答不出来。他说如果地球一直在动，或者在自转，或者在公转，那它的风向是一定的，老是有风在刮呀，谁能看见有这样风在刮？看不见。是等等，他提了四五条这样的理由，没有人推得翻他。所以呢，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他说这个水木火土它是都有关系的。那么最后呢，有人就把他这种形象的描绘成整个宇宙呢，就是由几十个同心的圆球组成的，一个球套一个球，套一个球，都同一个球心。那么地球在球的最里边。他说：“你看，为什么石头土块扔上去以后，它一定往下掉？因为地球在最中间，一伸向火，火苗就往上走。这都是亚里士多德从日常的观点里提出这个看法。那么既然地球是在这个同心球最里边，这个那想了。”想当然，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在这个球呢，相互之间都有灵性有灵性。那么神呢，是在整个最外边这个球的最外边。神的这个灵和各个球体之间的灵性相互作用，就产生了宇宙万物的运动。所以他的宇宙观就是这样。那神是整个宇宙的第一因素。他这样一个宇宙观， 在西方的思想界、宗教界、科学界雄踞一千年，没人能够推翻。所以一直到中世纪了，到了哥贝尼的时代啊，他是一个波兰裔的一个天主教徒，他才发现，他说如果在整个计算运算当中，运算行星运行的时候，如果不以太阳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来运算的话，这些运算会更加准确，也会更加简便。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随便提这个问题，因为到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啊，叫做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他是把整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整个圣经的思想把它融在一起。他觉得亚里士多德是第一层的啊，关于神观，然后神是什么样的，加上特殊启示，所以他把这两个教，把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全部融入天主教的教义。他这种教义一直到60年代还是天主教最具权威的一个教义。那么这个一下呢，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是啊，这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全部都纳入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就必须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当时他就，当时哥贝尼他想到，如果以太阳为中心计算会更好更准确，可是马上就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已经把哥贝尼的地心说已经放进去了，所以他没有敢发表他的著作，一直快到快过世的时候，他才发表了他的著作叫《天体运行》。发表以后果然引起很大的波动，可是不久他就过世了，所以他本人没受到什么破坏。那么哥贝尼这个思想最后开始就在欧洲流传，那么实际当时的科学界也很反对，因为科学界整个也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地心说，但是慢慢流传过去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所以有一个天文学家就是泰戈，他就利用一些黄石所捐献的钱盖了一个天文馆，直接去观察行星的运行20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他看见的很多现象和亚里士多德讲的不一样，所以他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地心说，但是呢他又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他提出一个哥本尼式的地心说。是什么意思呢？所有别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来转，但是呢最后呢太阳带着所有的行星都在绕着地球来转。这就是整个科学就是这样经过很漫长的道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很容易的事情，实际不容易。一直到他的助手，大家知道很著名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 Kepler，他把他的老师20年所积累的这个资料进行归纳，啊，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史上很著名一个例子哈，运用归纳法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数据归纳起来，看有什么规律没有。最后他得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就是从数据里归纳出来。那么当时呢，当然第一定律很清楚了，所有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来转，那就是说是日心说。那么后来是什么轨道呢？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圆形的轨道，啊，完全是圆形，就他用圆形的轨道怎么计算的，和他老师的所观察的数据都有出入，但是他相信泰戈的观察是准确的，就他就想如果把圆形的轨道改为椭圆形的轨道怎么样，你改为椭圆形轨道马上数据就符合。所以他的第一定律就是说，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到太阳来旋转，这是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是什么？就太阳行星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呢，速度是不均匀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所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这是第二定律。第三定律是什么？一个行星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轴的立方是成正比的，就这三大定律。三大定律规则出来以后，最后屡试不爽，那这就成了规律。所以他就是很明确的用他的观察数据来支持了哥贝尼的学说，但是他无法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什么会有椭圆形的轨道，为什么一直在转不飞出去，因为当时万有引力定律都还没有不知道，但是他从实验数据解释，他也解释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地心说的很多根据。那么与他同期的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科学家发现，如果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就可以望远，是伽利略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可以放大1000倍，这就是他直接去观察星星， 结果好，那么的奇妙，他看见了太阳的黑子，他看见了月亮上的凹凸不平，那原来我们说太空都是哈 perfect， 实际不是，他看见了太阳的阴影啊，这个看月亮上的阴影有规律的变化，他看见了木星，看见了土星，看见了土星的四颗卫星，那就是另外一个中心。他最后亲自观察，他知道了月亮的一些阴影的变化，正是地球的影子有规律的转动，是挡住了月亮啊，这样的造成的。最后，他是以实际的数据来支持了哥贝尼的说法。而且呢，当时伽利略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就是什么？作用力产生加速度，就是说一个物质的原始的状态可能是静止的，也可能是动的。但是一个动的物体，如果它不受到外力的影响，它一直是匀速运动，所以作用力是产生加速度。它地球现在是在均匀的运动，它也许一开始它就是动的，它现在问题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它停下来。他就这样一下把亚里斯托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力量把地球推动，他就去掉了。另外他说整个大气层可以和地球一块转动，所以你感觉不到有风筝存在啊等等这一系列慢慢的，但他还是从理论上解释不了。最后一直等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知道为什么在做圆心或者椭圆形运动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离心力没有让他行星离开太阳而一直旋转呢？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吸引的力量，所以刚好和这个离心力相抵消，所以它能够周而复始的这样运动，最后才从理论上才奠定了哈，解决了这个日心说的问题。所以像这个你看看整个科学的漫长的时间，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么这项争论的实质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刚才念的这篇文章讲的，日心说的胜利就是粉碎了这个荒谬的关于有神的宇宙观？实际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之争，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里，圣经的启示里，从来没有一处地方讲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这是亚里士多德当时一个错误的宇宙观，他这样看，那最后呢又把它放到了天主教的教义里面去。他这应该说是一个当初的天主神学家的一个失误，但是和信仰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找到哪一处圣经本身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你说圣经的启示是什么？而且伽利略本人他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哥贝尼的学说，他的力量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来自于他对圣经的确信。过去我们引的很多材料都是不很准确的。最近我看见张文亮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大师的恋爱理念和求学》啊等等，这其中就有伽利略这一篇。他从1957年的有一个作者写了一篇关于伽利略的发现和他的观点，其中大部分都是伽利略本人说的话。所以从他本人说的话，你就很能够清楚地看到伽利略提出日心说，支持日心说，同时他对圣经是坚信不疑的。我给大家念几段，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他有一次在给一个公爵夫人写的信，他说什么？说指他的发现，就是指他的日心说的发现，是削平了崎岖的道路，给要认识圣经的人展开了一条大道。啊，这是他讲的。另外呢，他就说还对他这个还说啊，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的研究更是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可是有些不懂天文的学者以自己无知的诠释来封闭别人对圣经更深认识的道路，而且不准别人对他们的诠释圣经提出质疑。可是人都是有偏差的，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大家听见了吗？伽利略的观点，他的勇气就是在于对圣经的绝对的信服。那么他是最后是受到了迫害，他的迫害就是最后把他软禁在意大利一个城市的一个别墅里，生活条件很好，但是你就是出不去。所以在他这个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的十年，从1632年到1642年，刚好在1642年牛顿诞生，啊，这也是很奇妙的事。 那么现在科学家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伽利略会受到迫害，现在看来不过最主要的不是日心说和地心说的问题，最主要是他当时对教会教廷的权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在中世纪哈，当时我们一般的称就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教廷腐败，而且呢一般的平信徒就像我们这样都是平信徒了，都没有权利去看圣经的。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你平信徒的水平太低，你一看圣经你把圣经就歪去了，是圣经平常都是锁起来，只有有神职人员来看，用神职人员去宣讲。但是伽利略在他的书里边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坚决地相信神是用两本书来启示我，一本就是大自然，一本就是圣经。所以圣经里边关于神的启示，神学问题应该由神学家来解释，但是圣经里边一些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解释。这一下就把教廷就错落了。实际当时支持他写书的有一个主教，最后是晋升为乌班八世教皇，是他后边一个坚强的后盾。最后他把书一出来以后，一口气太大，一下整个教廷就错落了，最后把他软禁十年。但是我刚才讲的像 Kepler 啊，德国的这个科学家，他是用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他就没受到任何迫害，他也是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啊，新教从天主教这样分出来以后，就很容忍一些新的发现。所以你看很清楚，同样一个理论，同样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有的受到迫害，有的不受到迫害，这就看得很清楚，这本身不是信仰和科学之争啊，乃是一些错误的科学观和正确的科学观的之争，错误的天主教的教义和科学之争啊，是和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本身是没有关系的。那像这样在历史上教会的领导人不恰当的越过自己的权限，过多的去干预了科学的事情，造成了笑话，最后造成了科学和信仰对立的例子还很多。因为美国有一个赖特主教，当时飞机还没发明，他有一次访问美国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当天晚上呢就住在校长家里，他就跟校长说啊，他说啊，我相信不管人的科技怎么样的进步，都不可能超出圣经的范围。你看没有，人的思想进去了，圣经从来没这么说。可是这个大学校长就说，他说不有，大学校长比较开明，他说不有，我认为不是这样，他说也许过几十年人就可以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去。当时校长这么一说，这个主教就非常的惊慌，他说你别再说了，谁那个飞上天呢？只有天使，大家知道天使有翅膀，人怎么那个飞上天？你要再这么说那就亵渎神明了，就搞得大家很不愉快。但是谁都没想到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北卡州上空飞行。那你说你像这种事情不就闹成笑话吗？圣经什么时候讲过科技怎么发展都不能够超出圣经的范围？但是你以自己的无知去干预科学的事情，就闹成很多的笑话。像这样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在今天，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还是觉得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我认为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不再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于知识分子头脑的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什么叫科学主义世界观？就是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科学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什么要用科学来衡量，科学来做到一切。所以我昨天讲的，你说有什么证明给我看一下，你不能够证明我就不信，一切要用科学证明。这就是一种科学，把科学抬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科学本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有局限性，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科学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种世界观在知识分子里边，尤其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边，根深蒂固。为什么？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把科学民主引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这种已经扭曲的世界观，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带到了中国。周小安弟兄原来在科学，在这个海外校园写过一篇文章啊，关于五四运动的反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带进去了。当时就是在20年代初期，是一场大的辩论，关于人生观的辩论啊。当时以胡适、陈独秀啊、吴志辉这一班为首，就是认为科学解决一切问题；另一班科学家认为不能够，科学有局限性。但是这一班是胜利了，科学的否定胜利。 是今天在我们知识分子头脑里边，就是这种残存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我们不以为错，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样让我们在信仰上要走很多的弯路。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我本人是搞科学的，我无意去贬低科学。现在问题不是把科学看得太低，而是看得太高。科学几乎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大家对科学去顶礼膜拜。今天一个科学家在台上讲，讲得再天花乱坠，你讲得再听不懂，越听不懂越说水平高，啊，水平太高了都听不懂，从来没想象这个科学家讲的对不对呀、啊？不去怀疑了，迷信呢、啊？今天一个牧师要在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深刻，还是要打个问号，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呢、啊，啊，科学迷信呢、啊，成为一个新的宗教。但是科学不是完了。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就很容易把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因为信仰，我们说信仰这位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科学既不能证明又不能够否定，那绝对就是虚无缥缈，不能够信。看见有这么神迹奇事，就是那根本反科学，天方夜谭，不是神的话是神话，不相信。所以今天主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下边我会详细再给大家分析科学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那么科学和信仰是不是真是像大家想的这样是对立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0%，这些信神的科学家几乎包括了我们一切所知道现代科学家，现代科学各个领域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哥本尼啊，这个伽利略、希普勒，到后来现代科学开始的波义尔、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消毒法的发明的巴斯德，再加上的 Planck、Maxwell， 全都是。那就说在这些人的身上你就很清楚看见，他们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一个杰出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就从这些人的身上你就看见了信仰和科学的和谐。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我不用讲很多的道理，你就从这科学家就摆在这儿了，就告诉你信仰和科学是可以和谐的，不是说像我们的一定是对的。所以我相信就是今天还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我们需要重新做反思。科学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当然还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也这样想，今天很多东西我不认识就觉得是神，可是明天我们就认识了，那就是自然了。明天认识不到的东西我们后天我们就认识了，对不对？所以就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我们都认识，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今天你觉得不可解释的事，你就等待吧，不要去找神，没有神。所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还需要神呢？是因为我们好多空间还不能够设计，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我们不能够认识的地方，是那时候我们需要神。我昨天谈到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啊，因为他解释不了，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解释不了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说公转可以解释了，万有引力为什么会自转呢？他解释不了，就是他给他老师写信就说我解释不了，这只能是神的手来推动。我记得当时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听说这个非常感慨，我第一句话想的就是牛顿堕落了，心里很可惜啊，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就是最后这一点解释不了，就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面去了，太可惜了，印象很深。可今天当我知道的多一点才知道，牛顿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掌管之下。啊，今天还有人在嘲笑牛顿呢，解释不了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所以很多人讲今天为什么需要神，因为好多地方不认识，但是你给我时间吧，我慢慢会认识的。所以他就说神呢是存在这个知识的狭缝之中啊，宇宙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低，有很多空档的地方就是神的地方。可是人的认知越来越高，所以这空档越来越小，所以神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困难，将来有一天我们全把宇宙都认识了就不需要神了。这种很多人的看法。前几年有一个学者到牛津大学去讲学，他就说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 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在没有发现阿司匹林药片的时候，你生了病怎么办？治不好就祷告求神医治你。现在你不用祷告了，你不是生病了吗？给你两瓶阿司匹林一吃你就好了。所以阿司匹林药片就代替神了，不需要神。是不是这样？实际我们简单看一看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就知道人的认知太有限。但是我们看看科学发展史，也看到我昨天谈到了人的一大问题，就是骄傲。不仅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因为骄傲吃了大亏，就是在科学发展史上也是，稍微取得一点成绩人就沾沾自喜，不知所以。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那什么意思？当时发现了杠杆原理，人觉得很了不起了，我知道杠杆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那什么意思？当时发现了杠杆原理，人觉得很了不起了，我知道杠杆原理，是不是？你要有个支点，有一个杠杆，那么这边的力臂和重物的相乘和这边的与重物相乘相等就平衡了，所以这边的重物再重，只要我的力臂无限的长，我轻轻一压，我不就一个人就把地球就压起来了。很可惜是找不到这个点，什么点去支这个杠杆，否则的话我一个人就把地球就举起来。你看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本事多大，可是你科学稍微往前发展一点，你知道能量的守恒，机电能不守恒，但是动能和势能之间有一个平衡，你就知道根本做不到。所以科学发展一点，我们就觉得我们过去太狂，但是人永远不会吸收教训。后来我刚才谈到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过去我们是说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突然一个苹果掉在头上把头打疼了，突然引起他的灵感，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掉呢？是不是有什么吸引的力量？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我刚才讲了，实际最重要是当时的天文学的成果，就是 Kepler 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的出现。当时牛顿已经万有三大运动的哈，牛顿这个机械运动的三大定律已经出来了。那么他这 Kepler 这个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出来以后，他就在想，那为什么这个行星一直会绕着太阳在转，没有飞出去呢？昨天饶牧师已经讲，是，那你像一个石头拴一个绳子，拴个石头，你这样转的话，你要紧紧抓住这个绳子。如果不抓住的话它就飞出去，为什么？它产生一个离心力，所以你一定有向心的力量拽着它。他就想，是不是星球和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相互的力量，吸引的力量，刚好呢能把这个离心的力量抵消了。而当时呢牛顿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力量，可能是个宇宙性的，所以他就设想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公式。那设想完了以后呢，最后他就偷偷的去计算一下月亮的运行的轨道看怎么样，就没想一算根本不对，他没敢发表，他没敢吭气了。那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人发表一个新的数据，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测量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出了错误，出现不准确，所以重新发现一个数据，就是说月亮和太阳这个地球之间的距离。是这个数据一发表以后呢，牛顿根据这个新的数据一算完全对，他马上就把这万有引力这个设想就发表了。发表以后，当时在整个科学界引起轰动，很多科学家就纷纷的用它万有引力的公式来计算各个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很多星球都是对的。但是最后计算到天王星的时候出问题，天王星的轨道按照万有引力定的太阳，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吸引力轨道根本不对。这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着可能被推翻的危险。但是这个时候呢，英国和法国两个科学家分别提出一个看法，就是现在啊，很可能还有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行星，同时在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行。就是说，这个天王星它的运行的轨道不仅是它和太阳之间相互吸引的一个结果，而且它是和另外一个行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根据这个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估计这颗行星可能在什么方位，它的轨道是什么样的。果然，过了几十年，就在德国就发现了这个新的行星，叫做海王星。所以把海王星的这个质量这一算加在一起，那么天王星的这个轨道用万有引力定律一算就完全准确。当时牛顿的绝对的时空观就被确立了。 这个时候人又是一次大的骄傲，哎，说有什么了不起啊，整个宇宙不过就是机械运动嘛。所以法国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普雷斯，他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他写一本天文学著作送给拿破仑看，拿破仑看完一书说，拉普雷斯，在你的书中神在什么地方？他说，皇帝，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说，你只要给我初始的方程和数据，我就可以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全部计算出来，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机械运动，这是很了不起啊，觉得全都掌握了，只要方程式，只要初始数据，全部都能计算出来。而且到了19世纪，科学有长足的发展，觉得科学好像已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剩下几个小问题解决不了而已。谁都没想到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就是说，当一个参照系或者一个物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很快的飞行的时候，所有的时间、空间、长度、重量全都是变的，不是绝对不变的，一下把人的眼睛就打开了，原来这么复杂。人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东西，搞得一清二楚，我们说小葱拌豆腐啊，就觉得自己都清楚了，这实际是一个幼稚的表现。你看，你要经常跟孩子们一起看电视看电影，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问，嘿，告诉我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哎，他就非常的满足，我全知道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可是你长大了，你知道这个划分是不准确的，你怎么能够简单把一个人划成这个是好人那是坏人？明天我会再谈这个问题。但是人的认知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东西，好，牛顿的时空观一出来以后全都掌握了，可是爱因斯坦一出来完了，觉得宇宙这么复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现在去读我还读不太懂，这很超前的。可是还有比爱因斯坦再超前，20世纪的量子力学的提出。量子力学里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海森伯格的这个测不准原理。他就说，在这个 I 以下哈，在围场里边，一个粒子的运动，你这测方向、测它运动的速度和它的位置之间，你只能测准一个。你测准了它的位置，你的速度就测不准；测准了速度，位置就测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测速度的误差和测位置的误差相乘是一个常数，是 Planck 常数，是它是一个常数，就这个大了，那个就小。那举个例子说什么，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粒子你能够测准它的速度精确到非常精确的地方，那就说它这个误差是趋于零。那这个时候测位置的误差就是什么？叫趋于无穷大。那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何处了。当时觉得这怎么可能的事情，那爱因斯坦都不服气。爱因斯坦长期和这个哥本海默开的有辩论，说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那最后证明就是在挨一下，你就是测不准。最后证明哥本海默派这些观点都是对的。那么最后这个辩论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些原子、质子、中子，或者再往下分这个基本粒子，究竟是真有这个实体还是没有啊？如果这个原子、电子真有它的话，你应该在一瞬间啊，第二大 time 的时候，你应该既知道它运动的速度方向，又知道它的位置才对。那现在不能够测准，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是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最后，像以波尔为首的这一批物理学家，最后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十一，啊，和爱因斯坦辩论的很了。什么意思呢？他说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你听见了没有？现在物理学家就是这个结论，分了半天没东西了，没有物质是什么？他说都是一些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开始，就是从杨托马斯的一个很重要著名的一个双狭缝实验，它是证明光是一种啊波动啊，这样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个片子，可能就清楚一点。对，先看上边哈。那么大家知道，在牛顿的时代哈，都认为光是一种粒子哈。但是杨托马斯呢做了一个试验呢，他就是双狭缝实验，这是一个平面哈，这样一个切面这样看。他说这个是如射光，然后这个屏蔽的地方，然后现在两边呢有两个缝，那么光可以这样通过去啊。那么当这个光像 A 和 B 如果是同步的时候呢，它就相互加强；像 B 和 C 刚好是反的，它就相互抵消。那最后呢，后边就会出现光的衍射。啊，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著名的一个杨托马斯的一个双狭缝实验。 那么下边有一个这个像这个黑白相间的这个就叫做牛顿环啊，是一般光衍射的一个很具体的。你像亮的地方呢，就是证明是相互加强；黑的地方相互抵消，就证明光的衍射。那么杨托马实验呢，用这个方法来看的就这样。你看这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那么光是这样进去。如果有一条狭缝的过去呢，后边就没有什么衍射的花纹。但是如果说有两个狭缝，光这样射过去，那么胶片最后洗出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干涉的条纹。黑白相间的干涉的条纹，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但是后来科学家能够做试验，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就精确到光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的往外放啊，就说每一次啊，这个光源只放出去一个光子。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如果是两个狭缝的话，即便你放出一个光子，后边还是有衍射的图像。那说明什么呢？就说一个光子同时通过了两个狭缝。那是怎么可能呢？一个光子怎么能够同时从两个狭缝出去呢？但这个事实证明了，光是这样，电子也是这样。所以最后哥本海姆看这波尔为首的这些科学家就提出了，说这个物质啊都有自觉性，都是一种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只有当它被真液的时候，它才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诸位都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啊，你说郭弟兄坐在这儿，那我怎么知道他有实体呢？是因为我看见了他，他觉得我在侦查他的时候，反过来当我视网膜上他凝聚起来。这个桌子没有实体，都是能量波动。为什么一摸他觉得有东西呢？因为你在触动他的一刹那间，他凝聚起来了。这就是现代物理学就走到这个份上。这个哥本海姆派里边，其中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薛定谔，他提出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叫薛定谔的猫。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有一个密闭的一个笼子啊，非常严密的。如果把一只活的猫放进去，然后呢放进去一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放射性的元素，同时呢一个密闭的毒气罐，这个毒气罐是非常毒的，任何生物一闻见马上就会死。他说呢，当毒气罐接受到了这个衰变到一半的这个放射线以后呢，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毒气罐打开放出毒气。他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把一只猫把这个毒气罐，然后把这个放射性这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放射性同位素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笼子密闭起来。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你们说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就问这个问题，你说活的死的啊？活的死的？他说什么？不知道。他说因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当你没有打开笼子没有去针灭它的时候，猫根本没有实体，是没有先存，它没有存在，实际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只有把你笼子打开，用你的眼睛去看到猫的一瞬间，你才知道它是活的死的。这就叫薛定谔的猫。你们听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够玄乎的。那我今天要说一个冯敏生的猫，恐怕早你们就走了，觉得不 make sense 是不是？这因为薛定谔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所以他的猫也是被人津津乐道。今天我给大家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就像这样一件事情非常超前，整个宇宙怎么样不知道。很多东西过去我们以为，当我们的知道的东西越多，那我们未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发现情况是反的，当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同时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更多。这就是今天科学界的现实。当然就是这样，人还是不会吸收教训。昨天饶牧师讲到这个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登了月亮以后啊，人又开始一次大的叫，你看各个报章杂志的文章说，你看看我们已经上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宇宙全部都征服，人是宇宙的主人，这证明了我人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再不需要神了。甚至我看了有些报纸还说了，就开始在登广告了，谁要到月亮上去旅游，以后是常规的，还可以上月亮，很容易的，要先交多少定金，这全都出来。我们人是这样的，一般人是这样的，手舞足蹈。问问那些懂行的人怎么样？我看见一篇报道，是这个记者去采访一位太空专家，叫 Burke， 他是美国的双子星计划
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在太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所以记者就问说，现在已经登月了，你对人类征服宇宙的前景如何看？没想到伯克说，我从来不敢用征服的字眼，他说人差得太远了，我只能说尝试去探测一下宇宙。他举个例子，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葛林，他的太空飞船的高度是多少？150英里，就离地面当然很高了。你像我昨天我从威斯康星飞过来，不过离地面3万英尺，大概就是10公里吧。它是150英里，那1英里得1.6公里了，是这样算的，当然就很高了。但是伯克说什么？你把它的飞行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比，你看看它飞了多高。我们大家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将近8000英里，所以后来我就按照他说这个，我画了一个图，大伙儿看看它飞了多高。翻过来，倒过来，好，上面这个图，对，上面这个，哎，好，再往下来，好，谢谢。你看，那么地球的直径如果是8000英里的话，我把它缩小到10个厘米，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缩小。那缩小呢，按这个比例呢，150英里，缩的最后的距离大概不到1.3毫米。所以你看，像伯克说这样飞这么高，按照地球的直径来看，不过是插到地皮在飞，刚刚起飞而已，人有什么可骄傲的？这就是地球。可是刚才昨天饶牧师一讲了，在整个太阳系里，有人做一个比方，如果把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方为像这个屋子这么大，太阳的这个球体大概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一粒灰尘或者是一粒微尘。为什么？因为如果把太阳做一个空的容器的话，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太阳就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这是太阳系的情况。可是太阳系，昨天饶牧师讲，在整个太阳系以外，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比比皆是。你就说我们银河系啊，请往下看一下，再往下，好，对。那么银河系，我们在昨天也谈到了哈，银河系的大概一个图形就是这样一个双蝶形哈，这样扣起来。那么银河系，我们太阳系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银河系的直径现在知道多少呢？10万光年，就是如果以光的速度来飞行的话，由一端到另一端10万光年。10万光年是多少？我打个比方，人是达不到光速的哈，光速是我们一个极限。就算以光速飞行，那意思就是说，太空飞船上的人每个人活100岁，然后就在太空飞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100岁，需要100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由一端飞到另一端，这就是银河系。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50亿到200亿光年。至于说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猜都无从猜。其实我们现在的光景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人就骄傲得很。所以伯克最后怎么说？他说，我认为人活得还不够长，飞得还不够快，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太空专家讲的，往往我们现在半瓶水摇得最响，知道一点又知道的不多啊，最容易叫真正懂行的人非常谦虚。这是我面临的情况。我刚才讲了，现在物理学或者整个科学发展这样一个程度，很多基本问题解决不了。我昨天讲的生物学的很多基本问题解决不了，物理学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光，光是什么？300年以前说光是光是离子，那后来发现了这个双狭缝实验，最后有了哈电磁波的出现，他就觉得光是一种波动。可是到了20世纪，你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又发现了康普顿效应，又觉得这些东西又只能用粒子来解释。现在怎么样？大家就说光既是离子又是波，所以并行原理 脱离二信，这两个东西完全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大家都凭信心接受，很好。哪一位说不好？没有，都是信心。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反，怎么可能既是神又是人？同样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但是你脱离二信你就接受了吗？没有一个人说不对。而且你比如说，现在物理学上兴起一种新的边缘学，叫做混沌的 chaos 啊，就混乱，就是来讨论非线性运动的三体运动的它的稳定性和可测性有多少。这是从200年以前就开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三体运动，它的稳定性对人类的生存很大的关系。200年了，一直在争论，有人说很简单，有人说很复杂。那现在看的是非常的复杂。前几年，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在考虑一个很简单的非线性的三体运动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三体运动的影响的话，若干年以后这个三体运动的复杂性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学高等物理的研究生给我看的，真是大吃一惊。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的影响你仅仅忽略了，这个复杂性的不可测，那你说在这个运动的体系的周围有多少东西在影响它？实际上我们看见人是很有限的，是实际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把过去那种所谓的天真实在论彻底的推翻。什么叫天真实在论？就跟我刚才讲的，人有自己的完全有能力去认识宇宙，去掌握宇宙，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就能够最客观最公正的认识宇宙。实际现在看来不行，人知道很软弱，是认识到这种软弱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人又过于悲观，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产生不可知论。像我刚才讲的哥本海姆派的波尔哈，很有名的一块，他最后就是不可知，宇宙都不可知。他尤其你在围场里边，你要去了解很多东西，你要借助光电很多的这种手段，可是你当在观察它，你借助这个手段的时候，这些你要观察的对象已经和光电在起反应了，所以你看到的不是本体自然的投射，已经是被扭曲以后了，它没有办法。它另外还是人的智慧有限，你比如像光，我们现在只能用离子或者用波动来形容，也许光既不是离子又不是波，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但是人的智慧有限，不能够去形容它，是只好用个并行原理，既是离子又是波。那么这个认识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又产生了一种悲观的论调。那么这种东西呢，到了哲学上就产生一个相对主义，就是说所有人的认知都是相对的，所有宇宙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后来就是有一种证伪学这个证伪论，就是任何一种命题出来以后，一定要找出它是有限可信。这个论点才是可能是真的。如果你说这个论点提出来头头是道、完美无缺，那一定是假的。那么本来是从人的认知来讲，这有一定道理。可是有人把这东西就运用到信仰上，他说：“你看，你们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一定是假的。”那这就是完全就来回这样，人就是这样相对觉得来回这样跳走极端。他就说，有了认识到人的相对性，突然就否定了宇宙的绝对性。实际宇宙中有没有绝对的东西？当然有绝对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两个绝对的前提，这是不变的，那就是所有的参照系只要是他做惯性运动，在不同的参照所有的物理规律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不变的。第二点，所有的参照只要是做这样的运动，它的光速不变，这都理解不了，为什么叫光速不变？就是说你的参照系怎么运动，你测光速都不变。你比如说，如果我一个参照系在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同时我在测一个和我相反方向走的光，那么我们会想，我现在几乎是光速在前进，那么它以光速在前进，所以这个时候测出的光速一定不是1秒钟30万公里，而是1秒钟2个30万公里60万公里，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可是你一测30万公里不变，或者说你这个参照系再往前走的时候，接近光速飞的时候，你测一个跟你同方向的光， 你觉得我的速度就几乎是跟他速度一样了，所以他的速度应该为零，几乎为零，不然一测30万公里，这就是光速不变，根本用人的理性是无法去理解，有绝对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宇宙以后有绝对的神，非常奇妙，是人神给我们定了很多的极限，让人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就是说光速不能够超过，为什么不能超？你爱因斯坦有一个质量互变这个定理 E=mc 的平方，那就是达到光速的时候，这个物体的质量无穷大，那怎么可能？那所以只有当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才能够达到光速，那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同时让微场这个测不准定理来告诉你，原理来告诉你，你人就是测不准，你就是有限。有个物理学家说的很好，他说神很怜悯我们了，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我们人的有限，同时他也很爱我，因为他只把测不准放在围场里，如果测不准搞得宏观，那怎么行？今天我也到不了这儿了，开飞机测不准也放下测不准，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够飞到西雅图来？我今天想喝水拿不了杯子，或者碰上杯子以后到了鼻子上去，你怎么人的生活就没有办法了？神很爱我们，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你，你人是有限的，但是只是把测不准放在微观，让我们的宏观还照常能够正常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慈爱，他的大能。所以像这样一事情，科学就一再地告诉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基督教的看法很清楚，不是说你凭着人自己有限的智慧你就能够认识整个宇宙，人的认知乃是神启示的结果，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人凭着自己这样的有限是不可能认知宇宙的。是生命记里边讲得很清楚，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当神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他。这是基督的看法，我们没有完全认识神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所创造的宇宙。但是基督徒不悲观，只要我们的认知和总的认知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在前进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在接近真理，不是不可知啊，就是基督教的这个认识呢，完全就不可知，或者是人靠着人的力量天真实在的那种看法完全是这个。所以这种说法就认为当有一天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人就可以完全认识宇宙，这个说法看来是已经没人相信，而且实际我们现在我们的科学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后现代的时间了，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过去就是说要搞一个大儿童的一个理论来管一切，现在都不可能了。同样一个事情你要用很多的理论同时来做，我刚才讲了，你比如牛顿的这个啊原理也是没有错的，它就在宏观上它是可以用的，速度不太高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发射卫星发射火箭都是用的牛顿的这个力学，但是到了速度很快的时候就要用相对论。你在宏观的时候可以用相对论，可以用牛顿力学，但是到了挨一下你就要用量子力学的观点，这不重要。所以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同时的并行，你像医学的理论、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理论并行不悖，这都是多元化的，就表明人没有力量以无用一个大儿童的东西来认识整个宇宙，就是人已经开始到了后现代化的境界。所以从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得很清楚，越是有成就的科学家越是谦虚自立。牛顿说什么？牛顿说，我只是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有幸捡了几个比较好看的贝壳。我连周学士都觉得牛顿太谦虚了啊！你在微积分、在光学、在天文学有这么大的见识，怎么就捡了几个贝壳而已？实际现在懂了，知道牛顿是真实，他因为站在了科学的前沿，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面对这位神，他知道人的有限。爱因斯坦说的更惨，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边上徘徊，一无所获。对爱因斯坦讲，一无所获。他还说一句话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让我知道科学在上帝无穷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这就爱因斯坦讲，我们的科学觉得了不起，是了不起， 人和人相比是很了，这个你和这个自然相比，和这个神相比，算得了什么？所以科学不是让我们自高自大，而是让我们更加的谦虚自律，去敬拜这位神。是人没有那一天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认识宇宙，即便有一天真是人做到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不是，你认识宇宙怎样运转是一回事，你怎么样去维护宇宙的运转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宇宙是需要维护的。昨天饶牧师也讲了，整个宇宙当中这个熵值是不断的在增高的，有的科学家就在讲了，整个宇宙像一个慢下的一个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谁去上？你我能上吗？上不了，除了神没有人做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托住原来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拼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神的时候，这个宇宙创造完了以后早就分崩离析了。你盖好一间房子就不管它吗？到时候就出毛病。宇宙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你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了又如何？你还是离不开神，因为需要神去维护它，去看护它。是这种认为好像随着我们自己的靠自己的本事就要认识宇宙征服宇宙的看法，现在看了几乎没有太多人相信，就好好的去认识这位神，去征服这位神。那么至于说，那么基督教的看法对科学和信仰怎么看？很简单，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理性和科学不相违背，但是是远远的超越理性，超越科学。实际整个基督教的思想、信仰和基督教的参与，在现代